恩典中成长，
由方磊爱主持。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听的这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二盘磁带。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对神对信仰的事却是一知半解，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离神的心意还是很远。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叫我们能够实际的走上跟随主的道路。很多人都说没有神，甚至出信的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心里头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也就是说信得不够深呢。那么一回一个城里很有学问的人到了农村，就跟农村人说，现在不是要信神不信神，现在信的是科技是文化，有科技文化赚钱就容易嘛。这位城里的人说了半天之后正要离开，一位大娘手上拿着橘子问他，你说这个橘子是甜的酸的？城里人回答不上，但是大娘尝了橘子之后告诉他，这个橘子是甜的，因为我尝了，你没尝过你说不出它是甜是酸。我不会跟你辩论，我也不叫你非得信我所信的神，但是我知道有神，有主耶稣，因为他赐福给我。你没有尝过神，就像没有尝过我手上的橘子一样，你怎么能说没有神呢？谁的辩论胜利呢？到底是这个城里人说的有理，还是老大娘说的有理呢？人要研究神到底有没有，必须先来体会经历。就正如诗篇34:8说，你们要尝尝神便知道他是美善，尝过了就是知道神唯一的方法。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体会，绝不能说没有神。所以圣经在罗马书1:19-20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啊，我们不能说没有神呢。在生活上我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件，当然我没法一一举出来。如果说生活上那些经历神的事都是偶然，我们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一位神经常保护安慰我们，指导鼓励我们，改变我们的生活，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依靠他，一次你可能说碰巧，两回你可能说受骗，难道上千年那么多年多少多少回那么多人都受骗吗？一个人可以假，两个人可以骗，难道古今中外历代的圣徒他们都受骗了？你如果不信有神，你只需要跪下切实的求问一下，你虽然看不到他，神却看到你，他会垂听你的祷告，使你确实的知道有神。这是一个试验方法，你可以试一试。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别的宗教是人去找神，可是基督教是神来寻找人。人是那么微小，神是那么伟大，天地宇宙是他造的，人上哪去找神呢？所以基督教也叫启示的宗教，因为不是人找神，其实是神找我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目的就是特别为了来寻找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说有神，也领受过神的恩典。如果说你不信有神，说没有神，到了审判台前你是一定失败的，因为神一定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神界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19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一个相信有神的人，我们就深信我们相信的这位神一定是公正，有赏也有罚，作恶的应该得到恶的报应，行善的应该得到善的报应。那反过来说，如果因果报应果然存在，就能够证明必定有一位具有特殊智慧特殊能力的神管理这个因果。我们看不到这位神， 但是我们却看到他所给的报应是分明的，也足以证明神的存在，他是全能全知的神。没多久前，一位姊妹给我电话，她对我说，在她的教会里头，站在讲坛上主日里讲道的那个传道人呢，他自己怎么都像是不信的，他不觉得这个传道人是基督徒，因为呢他在讲坛上他根本就不相信有神，在他的话语里头完全几乎是没有信仰，甚至还亵渎神。这个姊妹说他乱解释圣经，说启示录怎么怎么的，说现在已经是过了审判的日子，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过审判台前的审判了，现在好了，现在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专心专意的过我们剩下的日子了。这是什么话？好了，这样的在主日讲坛里头亵渎神，胡乱的解释圣经，顶撞神。一个多月后，这个姊妹再给我来电话，说：“方弟兄，上月我跟你说的那个在讲坛上乱讲话的人，那个顶撞神的人，前几天他出门骑自行车的时候，让汽车撞死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惩罚，但是我们却深信，神是公义的神，他所应许的。”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说的话是一定会兑现的。可能有时候我们又看到神有时候不会马上报应，我们深信的是神希望那个人悔改，如果这个人一而再再而三不肯悔改，神就会加以刑罚。我们有时候看到作恶的人反而发财了，升官了，凡事顺利了，可是好人反而不如他，心里头我们就愤愤不平了。但是我们心中千万不要不平，因为事情要看结局。就像两个人，个人都向银行贷款，你贷了10000块，另外一个人贷了10000块，可是呢你贷10000块你好好做生意，那个人贷10000块之后呢，他不务正业，拿那个钱去赌去嫖去犯罪去胡作非为。好了，等到银行要结账啊，要追还贷款的时候呢，你除了还给银行的贷款的钱，你还赚了好几万。可那一位呢，因为他拿去花了，胡乱花了，利钱利息交不了，本钱也花光，没办法，结果只好上法院，最后是坐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结局和报应，世人将来被定罪的光景也是这样。因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宇宙万物是他造的，神命立就立，说有就有，他能够给我们生命，也能够带领我们经历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觉得我们信是信了好一段日子，但是呢怎么还跟没信的时候差不多，我不觉得有什么分别。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那就是太浅了，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很容易呢，我们地位上是得救了，可是呢在真正的信仰生活上，我们的信心却是跟不上，甚至有时候会怀疑到底有没有神。所以一位弟兄说，在他们的聚会点里头，甚至还讨论到底这个神的观念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有，那么到底这个进化论有多少是可信的。其实我们古代啊，就是夏商周这三代以前，天这个观念已经在我们人民的生活中，也像世上各民族一样，有神的观念是生来就有，不是编出来的。孔子以前无论是在书经或者是在诗经上，对天都有很详细的说明，天创造了人类，给人制定了法则，叫人遵守。至于古书礼记的记仪记统记法等等文章，都是证明这位天地主宰是存在的，那这些都是孔子以前的文字。孔子就连他的父母也相信有一位神存在。孔子的父母结婚之后呢，夫妻俩到泥丘山去向神祈求祷告， 以后怀了孕就生下孔子。那么孔子的父母为着纪念上天神的恩典，给孔子起名叫丘，字呢是仲尼，用来表示不忘记神的恩典。那是因为孔子的出生和他们在泥丘山上的祷告有关系。这也让我们看到孔子的父母他已经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孔子本人也相信有神。还有我们古代的圣贤老子、孟子也是信有神。孟子说嘛，以大国服侍小国的是叫神喜悦的，天生快乐的人，以小国服侍大国的那是敬畏上天的人，天生快乐的人，素能够安定天下，敬畏上天的人素能够保持自己的国家。那当然我是用现代的话来说，孟子还说过啊，上天要把这个重大的任务落在一个人的头上，一定是先刻苦他的心怀意念，劳动他的筋骨，扼守他的身体，穷困他的身子，他的每个行动总是先受到阻碍，没有办法如意的，这样才能叫他虽然震动他的心意，却仍然能够使他坚韧的克制自己的性情，而且能够增加他本来所不能得的益处。可见古代圣贤都有这个敬畏神的观念。变成人，我们肯定这个学说是错误的。进化论对人说，人是从一种低等的动物进化成为高等动物的，那么这个低等的就是从一种动物，比方啊猿人，然后进化来的，猿人又是从猿猴进化来，猿猴从哪呢，就比它更低等的动物，比方青蛙等等的进化来，青蛙又从哪来呢，青蛙是从比它更低等的生物鱼进化来，这种低等生物或者是有机物又是从某种结晶体出来，总之他们认为有生命的是从没有生命自然产生出来，生命的源头如果按达尔文说的，那就是电和蛋白质组成。那么自从达尔文公布这个进化论的学说之后，有不少人赞同的，甚至在小学的教科书上让每个人的脑袋瓜里都深刻地印上这种进化论的论调。当时人们对神的信仰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神界的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的，可现在科学家说人是猴子变的，是经过鱼啊、两栖类、爬行类，然后呢哺乳类等等各个阶段多年逐渐进化来。他们提出了一些科学的证据，让你听了就觉得非常可靠，非常合理，所以听了之后对神造人的讲论就觉得是一种神话。可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到50年，这个学说不但被另外的科学家打破，而且达尔文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是错误的，他最后仍然接受了圣经的说法，就是是神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不过可惜达尔文已经知道自己错，可现在还有很多人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遗毒，仍然说人是猴子变的，仍然拒绝圣经的教训。所以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跟你一块来思考。首先一个就是说，古生物学里头找不到猿猴变人的过程。你如果说人是猿猴变，按照这个进化论，其中有一个说很资深的博士，他说人呢是一种不是很强有力的那种半直立的猿变成的，要真的是这样，那历史上一定应该有记载的。如果说历史时间太短，猿猴变人要经过几千万年时间，可是历史只有5000年，怎么能记载这个事？如果是这样，那应该在骨头化石里头找到猿猴变人的各个过程， 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在骨头化石里只有人和猿猴的骨头，就没有又像猴子又不像猴子，又像猿又不像猿，像人又不像人的那个骨头化石。第二，人的血和猴子的血构造不同，人类的血经过科学化验证明和猿猴的血是完全不同的，人跟人的血是完全相同，白种人的血和野蛮人都是一样，但是猿猴的血跟人的血就完全不同，这个证明人跟猿猴不是一个血统，所以病人输血不能使用猿猴的血，不然的话会抽筋的啊。白人和少数民族就算是野蛮人还是同一个血统，绝对不是说黑人他是猿猴进化，白人是黑人进化。人能够直立而且能长头发，猿猴呢直不起来不能长头发，是吧？这些都看出进化论不成立。第二方面，我们从生育原则来看，生物学上有最高的原则，更有事实证明，就是不同类的动物虽然配合仍然不能生育，马和驴虽然可以混杂之后生出骡子，可是骡子从此就断绝生育，因为神命定了要各从其类，人和猿猴不能配合生育，所以猿猴跟人不是同类。但是目前科学比较进步的这个西方国家，如果跟最落后的黑人或者说这个少数民族配合，不但可以生出子女，而且还能生出很聪明很健康的孩子，各个孩子都能够继续的配合生育，世事无穷。可见白人也好黑人也好，进步的地方或者落后地方都好，只不过是知识和皮肤的颜色不同，但是他们是同类。第四个方面，任何生物都不能互相的变化，你比方猫不能变狗，狗也不能变猫，千万种的昆虫鸟兽鱼虾没有一样能够变成另外一样的。现在园林处啊有很多截肢的东西啊，桃树我们知道不能变李，李树不能变杏，桃树勉强可以结在杏树上，可是这种树结的果子你种在泥里头它就不能再生长。有位教授专门为了研究人类的来源，他从叙利亚到英国参加英国大不列颠的博物馆，那是很大的啊，他碰到那个博物馆的专家一位叫列奇的博士，于是呢就让他指出达尔文进化的证据在哪。这博士说啊，在这个大博物馆里头没有一件东西能够证明生物族类是可以进化，所谓化学人那是不存在的。他又说在这个博物馆里头充满了证明，说出那个见解就是进化论是错误的凭证。那第五方面，那就是后天改变不了遗传，遗传就是遗传，不管你怎么做手术，可是呢你的孩子还是有你的遗传，这是遗传的定律啊。所以猿猴永远是猿猴，绝对不能说环境改变它就变成人了。第六方面，我们从生物的生存来看，单细胞进化成为鱼，鱼又进化成为猴子，猴子又进化成为人，如果真的话，那为什么现在动物植物的生活跟以前一样，它没有一点进化呢？对吧？鸟把草含在口里头做窝，它仍然是那样，它要孵小鸡它仍然要孵小鸡，蜜蜂还是采花造蜜，只有人类技术每天每月有新的变化，好像大踏步往前。那你看植物猿猴它都没有进化，人进步那么大，那你说人会不会越来越进化成为特种人？可是我们看来看去就看不到有一个特种人，即使是最落后地区，你觉得他最没有知识的很蠢很笨的人，跟那个最聪明最灵活的猿猴之间仍然有一道通不过的大鸿沟，中间的桥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造出来。不过有几个地方那是挺纳闷的啊，人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学说有几个让人觉得很迷惑的地方，一个就是地上各类生物生存的先后，无论是在现存的生物和化石里都有一定的层次，好像跟进化论是符合的。第二是人体里头有些不重要的器官，像盲肠啊尾骨等等啊，也可以算是动物进化成人的时候遗留下来多余的器官吧。那第三个觉得迷惑就是说人类胚胎生长的过程，那么跟进化论所想象的那过程啊，鱼啊两栖啊然后鸟兽类的是相像的。第四 啊，他们找到所谓这个爪哇人北京人的头骨形象，像猿又像人，就说这是人类先祖的骨头，但这四点都不成立的。你看圣经在几千年前告诉我们，神创造的次序是从低等动物造的高等动物，先是水里的鱼，然后天空的鸟，然后路上的走兽，最后造人。我们不能因为生存前后的次序互相符合，就是说某一种是从另外一种进化来。木匠可以先做板凳再打桌子，不能说桌子是从板凳来的，对不对？第二点，所谓人体遗留下来的多余器官，你像盲肠啊、尾骨等等，经过医学的证明，实在没有一样可以缺少的，它们不是生存上的必须，就是胚胎发育过程里所必须的。不过以前科学不发达，认为是遗留下来的废的器官，其实是胚胎成长过程的必须。现在我们一块来思想第三点，也就是说人类胚胎生长的过程跟人类进化论所想象的过程啊，就是说鱼啊、两栖类啊、鸟、兽类，那是相似。那么这一点我们知道，进化论它的论据就是说，人类怀胎的时候他们发现有像鱼鳃的东西，它以这个作为人类进化过程，就是从鱼进化来的。有像鱼鳃形状的发现，但是我们却知道胎里头并没有鱼鳃的功用，成人之后就变成牙床、舌头，并不是鳃，其实是咽喉。再呢，就是在胚胎的过程里，一般是先有心脏，后有血管，再后才有血球。而进化论的假定程序正和这个事实是相反，低等动物是先有血球，进化才有血管，再进化才有心脏，这是不合事实的猜想，这一点也就不攻而破了。那么关于第四，就是爪哇人和北京人，我们知道爪哇人和北京人并没有完全的人形人体被挖掘出来，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年代里头找到几块零碎的头骨，然后东拼西凑，不到半边人头，不到1%的人体，就是说那是我们的祖宗猿人的头骨。究竟找到的头骨的每一块是不是猿猴头骨加上人的头骨，或者是别的绝种的兽类的头骨，这是还不能肯定的。因为他们曾经有一回找到一种绝种的野猪的牙齿，他们当作是原始人的头骨。所谓爪哇人是由一位荷兰大夫，他的名字叫杜拔亚，他在1891年在爪哇苏勒河滩那里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爪哇人。其实当时只有一块头盖骨、3颗牙齿。那么在离开牙齿头骨大概20码，也就是6公尺多一点的地方，发现了一块左大腿骨，于是也就拼上去了。那究竟是不是属于同一个人也没法知道。那个地方同时还有20种哺乳动物的头骨混杂存在，科学家看法不同，有人肯定说头骨就是猿猴，腿骨是人的。到了1937年，这个荷兰大夫杜拔亚他本人也说头盖骨是一个绝种猴的头骨，股骨呢是野猪的。到今天生物学家自己还是互不相信，弄不清楚。那么我们怎么能肯定说人就是猿猴变的呢？那么北京人的来源那更是渺茫。根据记载，是1920年在北京西山周家口的石灰洞里头发现，有很多哺乳类骨头里头发现了2颗人的牙齿。那么研究之后就说这是其他哺乳类动物所不同的，那是属人的，于是暂时定名叫北京人。7年后再去挖，也得到同样的一颗牙齿。那经过跟黑猩猩和小孩的牙齿比较，一比较觉得黑猩猩跟孩子的牙齿不同，那就说这是原始人的牙齿了，那是人科里头一个新属。接下去呢再挖了2回，得到2块头盖骨，一块说是年轻女孩的头盖骨，一块呢是中年男人的头盖骨，说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可以跟直立的人猿同时存在，不分前后。那么这些东西啊，其实并没有真实根据的零碎骨块，又在不同年代不同地点挖掘出来， 生物学家自己还怀疑不信，甚至站在反对立场上来大家辩论，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是真的呢？有一件进化论根本没办法解释的事，那就是北冰洋上的白熊。白熊的脚掌里头也长出很长的毛，其他动物的脚掌绝对没有长毛的道理，但是它却长满又长又多的毛。为什么长毛呢？因为它要寄居在冰上，奔跑在流动的冰里头，脚掌如果没有毛一定会滑倒，然后会掉在海里淹死。那么这里发生两个问题了。第一，谁能够预先知道白熊将来会在冰上住？因为怕它以后会在冰上滑跌掉到海里淹死，所以就为它预备了在脚掌上有长毛。第二，如果说熊掌的毛是进化来的，那这个毛就是因为白熊从大陆一直转到冰上去，逐渐的进化长成了这个脚掌有毛。那我们要问，当白熊的始祖搬到冰上的时候，那时候毛还没有长成，没有长成毛一定是摔跤的，那它的始祖不是都淹死了吗？那似乎来不及长成长毛，这个白熊已经灭种了。那为什么现在北冰洋还有白熊呢？那你对这个问题如果用进化论来解答，怎么解答？除非承认是神用他的智慧大能力根据他预定的计划使他生成之外，我们根本没办法回答。这也正像圣经告诉我们的，神造万物各从其类，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自己转变成为另外一类，而是神创造的。进化论的始祖达尔文他做了两件工作，一个是根据现实和古代的化石把各种生物按照它的性质分成各类，那么从下等动物一直分到高等动物，分成水族、两栖、爬虫、哺乳、猿猴和人类。第二个是呢，就是根据理想来制定一种学说，说人呢是从这些动物按照次序进化而来。达尔文的第一件工作是有事实的明证，而且是合乎科学的。第二件工作把各类中间画一条线啊，穿了一条线，说人就是从低级动物慢慢进化成为高等动物成为人，这一点就没有根据的。